亲爱的天父，是的，主，让我们能够活出爱。是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有从神来的爱心，能够将爱能够传到更远的地方。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主，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不再只是自私自利在想自己的事，而是更多的去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上帝啊，求你今天就差派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重新的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给的生命还是一个拿的生命。我们盼望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活出丰盛的样式，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感谢你，求你也赐给我们智慧，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单是头脑上能够明白，我们的心去遵行，使我们的生命带着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主，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面摊在板桥啊，台湾的板桥在新北市，我妈以前住新店啊，那这个板桥不会太远。他有一个方法叫做我付款你吃面，因为呢那个摊主呢，这个老板娘呢，他就觉得国外有一个东西叫代用咖啡啊，就是我呢去喝咖啡的时候我多付一些钱，然后我下一个顾客如果有需要他就可以来喝我这杯咖啡，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就是叫做代用十几面啊。那每一次呢只要来到他那里吃饭的客人，然后他那些客人有善心的话就说诶我要买一个代用十几面，他就多付可能一碗，每多一付一碗他就画一个正税，一个正字号代表有五碗啊，就有那么多碗的钱。然后呢譬如说有一个就是像他是收那个资源回收的齁，那种老阿婆齁，他经过这个面摊的时候老板娘就叫他进来。然后呢阿婆没有吃饭嘛，就招待来吃面。但阿婆说不好意思，说太贵了，因为他们是收那些回收垃圾的，没有那么回收垃圾的，所以没那么多钱。阿婆就说有人付了钱了他就放心吃。然后他吃到那个虾子还说很好吃。那也有一个单亲的母亲在他的儿子呢，他看到有代用面，他们就在那里吃。那他说我们母子吃一碗就够了，要留给更需要的人。那事实上他们母子吃一碗不一定吃得饱，但是他觉得这是人家的爱心，他不能随便用。那还有一个失业的男子拿面给他失明的妈妈说，我饿肚子没关系，但是不能妈妈跟我受苦。还有两个独居老人平常是吃馒头的，那代用面就变成他们一天最丰富的一餐。那后来呢这个代用面呢就越来越推广，所以爱心是有影响力的。怎么推广呢？后来在那个同一个地区的那些市场，有人就开始推出代用青菜、代用早餐、代用不同的东西，为的是希望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爱。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登山宝训要进入倒数第二讲了啊。那下一周日我们要看的就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经文，耶稣要呼召我们要做出选择。但其实每一次的今天第16讲了啊，下次第17讲，所以这16次其实每一次耶稣都在呼召你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生命有改变吗？在过去的这16次分享，大概将近可能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了，你的生命有改变吗？有吗？有吗？很多时候我们听，一直听一直听，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头脑听进去的东西化成行动，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身体去记住在圣经上所学的道理。你今天登山宝训下一次就是最后一讲了，你还是需要做一个决定，你现在的生命想要怎么活？你要活的是仍然是只想到自己的生命吗？还是你愿意更多的去关心你周围的人？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啊，但是它总结了前面的两章经文。马太福音五章 七章十二节是总结了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前面的两章经文都总结耶稣的在山上说的话，就是这一节是总结。我们一起读，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段经文呢，被人称为黄金定律 Golden Rule、就是说这段经文呢是总结了很多的耶稣的道理。那我们知道孔子啊，所以第一节这一节前面先说到所以啊，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它这是个连接词，我不可以只看这段经文，我要把这段经文跟前面那些所学的一起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前面学到很多，包括骂人就等于什么杀人，动一念等于什么犯奸淫啊，然后是就是，然后呢不是就不是，有人打你右脸你要怎么样，这个比较难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什么爱你的仇敌，然后要为他怎么样祷告啊，大家都有记得啊。那所以这节经文就是总结了那些所有前面的教导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十五讲，这一节经文就总结了前面那些所有的教导，也就是说这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或者是动一念等于犯奸淫，这些的教导它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儒家有一句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说，有什么话我可以终身奉行的，就是一句话啊。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要一句话，孔子就说什么，就是宽恕啊。然后再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什么，我自己不想要的我不要强加给别人。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法律啦啊，我们有很多的律法，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法律，就是说譬如说大概11点还是12点以后就不可以有大声的声量，是11点还是12点？澳洲的法律11点啊。所以11点以后如果你的邻居很大声，你是可以找警察来告诉他的啊。那以前我住的地方，在 Kingsford 住的时候呢楼下有一个在那边整天放很大的音量啊，警察来敲门他都不知道，因为我找警察没办法啊，因为我跟他敲门我跟他讲他不听。那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去要求啊，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在澳洲的法律呢是保障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侵犯了别人的一些隐私，或侵犯别人的一些权益，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比较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不想要的加在别人的身上。法律在某个程度上保障了这些，但是法律呢他只做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他做不到。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等于是耶稣说的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也就是说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法律只保障你说好，你至少不要去伤害人，但法律没有叫你去爱人。法律没有规定说今天如果有人肚子饿了你要带他去吃饭，法律没有规定今天如果有人生病了你要去照顾他，这法律没有规定的，这是每一个人自己想要做就可以做的。但耶稣不是，耶稣说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换句话说，不单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还要己之所欲怎么样亦施于人。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是更积极的去帮助更多的人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是什么意思，就是射不中靶心啊，也就是说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去做。那圣经呢就记载了这个神希望我们生活的标准，不是只是消极的不去伤害人，还要积极的去爱周围的人啊。我们常常就做到消极的那一面，我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就很难去做到这积极的那一面。但耶稣要我们去更积极的去爱周围的人。那神其实知道我们华人很喜欢打擦边球啊，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希望自己好像太突出，所以我们也不会很特别的去说我一定要怎么做，我一定要去怎么爱周围的人。 但是我们会告诉自己说，那我至少不要伤害人，所以我们就打一个擦边球，然后我们希望神就开心我们打了这个擦边球，我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喜欢打擦边球的地方，我不用去担心别人的事情，但我也不造成别人的负担啊，我就关心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不要害人就好了。但是神的标准不是这样，耶稣知道我们喜欢打擦边球，所以他说的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的是如果你自己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换句话说，你不爱人也是一种罪。我们人常常只会想说，如果我今天就是只要不该做的我不去做就好了。错，圣经今天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不是只是我不做该就是不去做不该做的事而已，而是我该做的事不去做也是罪。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事情管好了，你有没有达成耶稣的标准？没有。你有没有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没有，因为你没有真的去把你这个爱能够活出来。所以罪不单单是不该做的，该做的不做啊，不该就是说不单单是不该做的去做，还有一个怎么样，该做的不做。而且耶稣更看重的是动机。换句话说，整个我们之前看的登山宝训，它不是只是做什么而已，还有你想什么。所以你想奸淫，就你想到一念就是犯奸淫的，你骂弟兄就已经是杀人的。你只要脑海里面开始有杀人的动机，或者开始有想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你已经是犯罪的了。同样，你没有去想关心周围的人，已经是犯罪了，已经是不讨神喜悦的。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想那些不去想不该想的就没错，你还有该想的不去想也是错。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射不中靶心的，我们才需要耶稣，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照神的标准去活。己所之欲，请你跟你旁边的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一种无私的爱。换句话说，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重点不是想我现在，你现在想的是一开始看到别人有需要，别人告诉你说，哎，我现在有人生病了，或者是我现在有这个需要，你先想的是不是说我怎么样有借口可以不去帮。我现在要想的，一开始要想的是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到他。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啊，我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才去管别人的问题，我等到自己各方面都完备了，我就有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乍听下很有道理，对不对？我自己如果还有缺乏，我怎么去帮别人？所以我要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都做好了，我才能够去帮助周围的人。我告诉你，这是把自私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你以为这样，哦，我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好再去帮助别人就很讨神的喜悦？错，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自己的问题。耶稣圣经上说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在新约的教会，他自己还有缺乏，他还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你没有缺乏的时候去帮助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没有缺乏去帮，你只是因为没有缺乏的时候才帮助，你跟世上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是，你今天就算有缺乏的状态，你还是要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施比受是更有福。上次我们已经看过，就是那个图，你记不记得我和大家分享的啊？这个记得吗？我说要奉献要心痛，但是到奉献要奉献到心痛，记不记得？但前面还有很多的图，我说越付出越快乐，越付出越健康，越付出生命越有意义，越付出越不容易得忧郁症，越付出越享受个人成长，记不记得那些图？希望你记得。但是反面也是，换句话说是什么？我的图怎么不见了？我要写的，其实我跟你讲好了，就是越不付出越难过，越不付出越不健康，越不付出生命越没有意义，越不付出越容易得忧郁症，越不付出越没有，越真的是失去了个人的成长。弟兄姐妹，这个是统计出来的数字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我再去关心周围的人，错， 因为你等到你做好的时候，你见到耶稣了，耶稣说啊，你这一生做了什么？有，我这一生都在努力的把我自己搞好。然后耶稣问你搞好了吗？那你说还没有，那耶稣已经来了。人就是这个样，真的够可悲。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自私的这种动机隐藏在很庄严冠冕堂皇的话语之下，我们没有真的是从心里面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我们只想到自己，真的是够可悲的。然后我们用很多的方式来遮掩我们这些错误的动机，但耶稣今天的话要告诉你，你要别人怎么，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哦，你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照样的去对待你周围的人。我们很少有人真的像耶稣说的爱人如己。所以如果真的你越不付出越痛苦的话，你仔细听我现在说的话，你花所有的精力，你没有想到别人的，你 OK， 别人孩子有问题你不管他，你说我自己孩子也有问题，我先管好我自己孩子的问题。我告诉你，当你管好你自己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你孩子会有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从你身上学到了另外一种自私的生活方式，他会看的，孩子会看的。你一个愿意开放家的人，愿意让人来受帮，你愿意帮助人的人，孩子就看到说我妈妈我爸爸他愿意去帮助这些人，我要学习一种给的方式，我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反之，你越是专注在这个孩子的问题的身上，我告诉你，他只会越来越多问题，因为他看到的是一种自私的生命。我们家从来不开放给别人，我们家从来不邀请别人来我们家吃饭，我从来也不去，我妈妈爸爸从来不去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我爸爸妈妈只会管我。到最后，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自私的生命在你们的家中，而自私的生命会有影响力的。你不是只祸及下一代，你祸及好几代，全家都变成一个自私的家，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今天说的有点严厉，但是其实耶稣在说的话，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这句话是非常的，所以为什么叫它黄金的定律？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之重，我们的罪性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发动，不断的在阻止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孩子的问题没了，好，事业的问题，贷款，好，贷款永远可以想不完的，只要你还在欠钱，你就 没完没了，要一直去付这个贷款。好，付贷款有几种付法，什么意思？一种是我呢努力的工作，做好我该做的事，然后尽量的不被这个贷款所辖制我的心，今天就算贷款没办法，我到最后没办法，只好卖房子，也就卖吧，而不是因为贷款而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我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我也不敢去花钱去帮助世上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某一个问题身上，而且是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在那边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最后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帝要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绝对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神今天为什么还没接你去天堂？不是让你在世上做米虫，请你告诉你隔壁的人说，你不是来这边做米虫的。请你和你旁边的再说一次，你不是来这里做米虫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有他的目的，他不是说哦，你今天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要吃饭。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那你生命真的够可怜。可是事实上我们想的不是整天就想吃喝，吃哪里喝，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哪里吗？如果你只想这边这些，牧师今天告诉你，你生活够可怜的，非常可怜。因为你活一生，你还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哪里，够可怜。耶稣告诉你可以有一种不同的人生，你有没有照神的话语去活出那个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你在世上不只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不只是这样。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当你只要把你的精力一直都注目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越活越可怜。耶稣的希望是把我们注意力转向他，转向周围有需要的人。在这里的意思呢，他不是说好 我如果越帮别人，我就能够 越少问题。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幸福而已，他的目的是我们可以彼此分担，我们可以把我要对自己的生活来负责，而且我可以彼此分担彼此的担子，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他这一节经文呢，其实还有他说所以跟上面连在一块啊。这里有一句说什么？无论何事，无论何事，所以就是所有的事，你没有选择余地。很多人在帮人的时候有选择的，这件事我帮，那件事我不帮啊。我主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说你每件事都要帮，因为你也是人，也是有限制的。但我今天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每一件事都尽量的能够爱人如己。那耶稣没有说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耶稣说的是你想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换句话说，今天别人怎么对你和你怎么对人是两码子事。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还是要像耶稣一样无条件的去爱周围的人。耶稣自己就活出这样的生命，你会发现他在世上的时候一切有病的人都治，所以他不会说啊，今天来了100个要我医治 ，OK， 我就医那50个，然后我很累，我另外50个就不医。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是每一个人都医治。同样，有一大群人跟随他，就很多人，但是他说什么？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所以耶稣不是选择性的说啊，我只医一半，另外一半不医，因为我很累。没有，耶稣是只要来到他面前的都要得医治。还有呢？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想要意思就是说，他的生活是一种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为了爱人，他让自己成为一种流离失所的生活，但是他心甘情愿。还有耶稣也是不分阶级的爱，他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当时的税吏比较像是我们中国的汉奸，那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的汉奸，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都是跟那些汉奸，那些大家看不起的人在一起吃饭的。对他而言，他不会因为说别人看不起汉奸，然后甚至会因为这样看不起我，我就不跟汉奸在一起，或者我不跟这些税吏在一起。只要是人，耶稣都爱，他的爱是没有限制的。那或许你就会说，哎，牧师啊，我又不是耶稣，你今天说耶稣啊，我又不是耶稣，耶稣是神耶，所以他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但我又不是神，那我为什么要爱人如己？我不爱自己就好了吗？可是耶稣讲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说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跟随耶稣，现在我们基督徒最厉害的是什么？我要跟耶稣，但我不要舍己。我要跟耶稣，我要拿好处。我要跟耶稣，只要神爱我，给我很多的祝福，我就跟随他。但耶稣不是，你要跟我，你就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代表什么？我要牺牲。要跟随耶稣的人需要牺牲。那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你的爱应该要学习耶稣一样无条件，但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你都这样的牺牲，因为你的能力有限。但是这里讲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以神为中心，尽力关心周围的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牺牲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你碰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测试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舍己的人？就是你先想的是怎么帮，还是先想怎么不帮？有一个人问你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来，煮饭，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有需要大家帮她煮饭。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爱心，有8天每一天都排满了送晚餐到她家里去，因为她有需要，那是感恩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这个讯息不是只发给那 那六七个愿意煮饭的，也发给很多别人。当我们看到那些的别人有需要煮饭的时候，我们先想的事情是，诶，我自己的饭都还没有煮好，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去帮人煮。这个姐妹住在那边，离北武有两站，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自己的事情都没搞好，我还要坐两站火车去帮人送饭。你是先这样想，还是你先说我要怎么排除我的困难，我在煮饭的时候去怎么样多买一些来帮他煮，或者是我怎么样去能够今天腾出一些时间来去帮他送饭。你想的方式就决定了你现在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还是你是只不过是表面上跟随耶稣的人。实际上跟随耶稣的人，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首先想的是我怎么帮，不是先想我怎么不帮。所以请你大家思考一下，我不是今天说你每一件事都要帮，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一个真的舍己的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会先想，即使在自己有困难、有需要，甚至不愿意的状况下，他都可以先以别人的需要为前、为需要为优先。你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吗？那如果不是，你没有资格说我在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因为你没有真的舍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随耶稣的人，若有人，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说我要跟耶稣，要怎么样？舍己。哦，你不能说我要跟耶稣，哎，那边有人要帮，舍你不舍我，舍你。他这不是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人，背起让别人自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不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然后耶稣接下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这个。”在前面哈五章十七节，耶稣有说过，所以今天这一节跟前面是互相呼应的。中间那一段呢，就是前面这是一个开头，后面这是一个总结。中间那六章、五章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七章十一节，都是在这一段的当中啊。那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那总结就是今天的，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爱人如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在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你读完这段你大概就了解了爱人如己的意思啊。我们一起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OK， 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之前耶稣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包在爱里面了。所以只要你爱神爱人的，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奸淫。你自然而然，因为奸淫就是伤害那些人哈。也自然而然不会杀人，自然而然不会偷盗，不然自然而然不会贪婪，还有别的诫命，譬如说你自然而然会孝顺父母，你自然而然会去帮助周围的人，你会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这些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那有些人就会说啦，可是牧师啊，很难耶，因为我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行不出来，因为我每一次想要去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事情在拦阻我，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帮助别人。可能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可能是我自己的事情，可能是我自己的思维，反正就是很多的东西在阻止我。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依靠神，因为在约翰一书讲到，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所以你需要更多的爱心，你可以跟神祈求。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怎么样，就是爱。当你觉得爱没有爱不下去了，你周围的人 我跟你讲，牧师有没有爱不下去的时候？我跟你说，真的有。有的时候你对这个人非常好，你帮助他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不懂得感谢神，他也不会感谢你，他觉得是应该的。你帮他做了这么多，做到最后呢，他可能还会嫌东嫌西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感恩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觉得很难爱下去。为什么我一直要去好像把自己弄得很可怜，去帮助他，还要觉得他不喜欢我，还特别不开心怎样？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爱是从神来，神就是爱。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爱不下去的时候，你记得要求神帮助。神啊，我知道我做了这对他做了这件好事，他下次可能还是又会伤害我，他不会因为我帮他这件事情他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因为我帮他不是为了他而已，我帮他是因为你要我舍己，我要跟随你。所以你帮他的目的是因为爱是从神而来，你就跟神求，神啊，我爱不下去，我原谅不了，我帮助不了，请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有这样的爱心去爱我周围的人。你还是会挣扎，因为爱心是要操练的，你还是会挣扎。下一次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还是挣扎说我要不要帮，因为你明明知道帮了 不会有果效，他还会很可能是很针对你，你会挣扎的。但是基督徒的这种品格，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之中，圣灵加添给我们，你慢慢慢慢就成为一个舍己有爱的人。但是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你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耶稣的爱。那接下来呢，有一段那个影片，我想给大家看。这段影片不短，有七分钟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好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完有什么感受。我边看的时候边哭，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呢，你永远不知道每一个人每天经历过什么。有很多时候，这世上就需要一点点的关爱和关怀。可以翻到后面的 slide 吗？那我想请你和旁边的说 God is good。 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你一点点的善意关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有另外一个故事是类似的，在一个餐馆里面，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她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她带他们去餐馆里面进餐，然后祖母也在，爸爸也在，然后曾祖母也在。进餐进到一半，因为这8岁的孩子呢，他是有这个癫痫症的，就是常常会发作的。那吃到一半，他就在那边哭闹，然后这个妈妈就很辛苦。那这个时刻，刚刚那个，这个时刻呢，这个时刻，他看到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这个，在当时一个 waitress 就是服务员走过来了，服务员走过来说，有人已经，那个服务员过来的时候很特别哈，他服务员是边哭着边过来的，边哭着边走到那个这家人的，因为他孩子还在哭闹。然后服务员跟他说，有人已经帮你付了这笔钱，然后给你留了一张纸。他把这张纸放到脸书上，结果很多人被感动。那张纸就是，神只将特别的孩子给特别的人们。God only gives special children to special people。他说，他前几个礼拜呢很难受。刚刚非常失败，过去那一个月他很失败，过得很痛苦。 可是这一位好心的人就把这一张就帮他付了那个晚餐的钱，然后给了他这张纸 God only gives special children to special people。 他说是他一直都是在靠着神，他才有办法照顾那么难照顾的孩子。癫痫症的孩子是非常难照顾的，他当中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失望，但是这一个陌生人的善行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弟兄姐妹，谁没有伤心过？谁不需要爱？这世上真的需要我们基督徒多一点点的爱去关心周围的人。刚刚在影片里面，有人上个礼拜可能刚被打劫，被刀指着打劫，然后他拿到了，他看到有人帮他付钱，他觉得这好像上帝在跟他说话，对不对？有人他可能今天早上还在哭，最后那一位女士，她今天早上还在哭，神就借着一个善心人，他就知道说，原来神一直在他的身边。当你把爱活出来，一些善举做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的话，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这段经文好不好？ God is good， 然后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走到这个去买菜，去 Woolworth， 我常常去 Woolworth， 我很喜欢做讲道做到很烦的时候就去 Woolworth 走一走。如果去 Woolworth， 如果有人会帮我付这笔钱，我想我也会很感动。那你愿不愿意做那个让人感动的人？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这世界需要多一点点爱，多一点点关怀。主啊，你对我们的教导是要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我们要学习有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要效法耶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为我们牺牲舍己背十字架。上帝，请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过一个舍己和背十字架的生命。我们周围有很多有需要的人，请你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人的需要，也能够帮助到这些有需要的人。主，求你让我们不再自私，我们已经自私够久的了。主啊，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爱散播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要归荣耀给你。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且看得见。看看你旁边的人，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熊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主，求你差派我们出去，求耶稣的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让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爱，而且可以满出来，能够活在，真的是能够将爱能够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爱活在别人的身上，使我们能够真的关心到我们周围所有人的需要。上帝啊，你牺牲的爱，你舍己的爱，你背十字架的爱，今天也要临到我们。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做一个在你前面的立志，让我们立志做一个舍己的人，立志做一个为主的爱而牺牲的人，立志为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多走一里路，多帮助他们的人。上帝啊，请你让我们真的活出这份爱，不要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主，我们今天出去走到哪里，爱就要到哪里，因为神就是爱。感谢神，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使牧灵台服名副其实，成为一个敦亲牧灵的教会。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大家请坐，感谢神。